主啊，我们感谢你，晚上你把我们召聚到你的面前，你仍然要向我们说话，因为你永远是说话的神，你要把你的心意向等候仰望你的人来解开。我们何等的蒙恩，因为叫我们这些人能以听见你的话，能以知道你在创世以前所定规的心意。主啊，我们实在要向你俯伏和敬拜，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没有办法能与你有交通，但是感谢我们的主，是你自己的恩惠和怜悯把那个交通的路打开，也叫我们这些人可以凭着你所做成的坦然无惧的，我们可以来到父的面前，我们称颂你，我们赞美你。所以晚上我们再次把你自己的话带回你的光中，求我们的主用着你话语的光来叫我们一同受光照，照明我们里面一切的昏暗，也照明我们里面所有该受照亮的，让我们这些人在跟随你的路上，我们的脚步走得稳，走得准，也走得有力。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是从起头就按照你的定义来恩待寻求你的人，并且要把寻求你的人带回你那荣耀的旨意。我们在你面前实在要向你敬拜了还要再敬拜，感谢了还要再感谢，因为再没有一样的恩典是比你所显明在我们身上的更多更大更丰富。谢谢我们的主，巴不得你借着你从前说过的话，你今天晚上向我们再说一遍，并且说到我们里面都透亮。主啊，我们仰望等候你，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我们看到神自己的眼目一直是察看在地上属他的人，他们经过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没有叫神的眼目离开他们。当然光是神在当时的鉴察，这一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恩惠，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他给我们更进一步看见，他要还给我们一个公道，他也为着我们去伸冤。虽然神的时间没有到的时候，他容让地上的事情好像越过越猖狂，越过越好像不受限制，但是感谢我们的神，神是活定有界限在哪里的，所有扎给神儿女们的难处困苦都不能越过神所定规的那条界限。就像我们读箴言书的时候所说到的，海浪虽然是狂涌，但绝对不能越过那个海的界限。他到了那个沙滩，到了他的那个界限的顶，他就要自然的退回去。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主不仅是在难处的里边管理着难处的光景，并且到了有一天神要显出他的公义来。所以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在极大的难处的里边，他们仍然仰望神自己的那一个信实，圣灵也借着保罗来提醒他们，到了哪一天主的在荣耀里显明的时候，他不单是带他们 要进到与主同德的荣耀里，同时也在那里来对付那些抵挡神的人，践踏神儿女们的人。我们感谢神，在帖撒罗尼迦书这里，他就说到那一个时候是叫做显为稀奇的那日子，那就是主降临的那一天，是要显为稀奇的那个日子。我们感谢主，保罗在不太长的时间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他已经把神旨意里面很关键的那些事情都交通给他们，所以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在困苦的中间没有失去指望。但是宝贝的是在这里，保罗可以交通给他们，那他们接受不接受，这个就没有人能强迫他们去接受，他们愿意接受他就接受，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就不接受。但是感谢神，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是毫无保留的接受，保罗如何交通给他们，他们就怎样去接受。在他们这一个没有保留的接受的里边，他们在就在走过难处的这段时间的里头没有失去指望，里头也没有失去喜乐，里头仍然是那样平静的在那里等候主。我们记得在前书的第一章的里边就说到他们要等候那一位救他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我想弟兄姊妹们你特别留意圣灵用的字真是很有意思，如果说等候那一位从死里复活要救他们脱离愤怒的耶稣呢，这就好像比较简单多了，因为救我们脱离愤怒的耶稣他现在就可以来，或者今天不来明天来。但是感谢神呢，神的话是说不是现在也不是明天，是将来。这个将来究竟是将来到什么时候呢？没有交代，反正就是将来。这个将来可以不太长，但是这个将来同样的也可以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生的。但是感谢主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并没有因为那个日子不知道还有多遥远，所以他们就感觉有点愁烦。他们没有，他们仍然是在患难的当中乘坐那个忍耐和信心。那这个忍耐和信心从哪里来呢？从神的话语来。保罗交通给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跟随主你们会有难处。我们记得保罗头一次出外的时候，那时候只是在小亚细亚这一带，没有来到欧洲。现在帖撒罗尼迦是保罗第二次出外的时候所到的地方。在保罗头一次出外的时候，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就很明确的了解，他们在每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恐怕比在帖撒罗尼迦还要短，在路斯德停留的时间比在帖撒罗尼迦停留的时间还要短啊。那么在那些地方保罗很短速的经过他们那里传了福音，受了逼迫，他们就走了，就往前了。然后后来隔了一太不太长的时间，他们在回程的时候又在经过 他从前又在经过他所走过的地方。那弟兄姊妹们，你留意这个这一段的时间也是不太长的。如果你留意到使徒行传的记录的话，你看到使徒们当时在外头传福音所停留的时间，除了以弗所有三年，哥林多有一年半，其他的地方都好像蜻蜓点水那样子，点点就走了。但是你留意保罗交通给他们的那些话倒是很完整的，因此你看见他头一出外回头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劝勉弟兄姊妹们一件事情。什么事呢？他说要劝，就劝勉弟兄姊妹们非很要很坚强的站立在主的真道上面。为什么呢？他告诉他们说，因为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过许多的艰难，不单单是经过艰难，是经过许多的艰难。我们感谢神，保罗把这些话交通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是像现在人的话说，照单全收。神要做什么，他们说阿们。神允许他们经过一些的践踏、反对、羞辱，他们也说阿们。我们是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感谢主，因着他们这样的跟随主，主也明显的告诉他们说，这些日子有尽头的。那个尽头的时候，就是神的荣耀显出来的时候。那当神的荣耀显出来的时候，他们要给带进荣耀里，抵挡他们的人要落在神的审判里，并且落在那个永远的层次的里边。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很多抵挡神的人，他们有一个有一个说法，他们说我不要相信你们的那一位神，因为他很残酷，相信他就可以赦罪，不相信他就要受对付。像这样好像是用那个一个霸权，一个暴力来恐吓人。如果神是这样的神，我才不要相信。那这个话说听起来好像是有点道理，但是你实际的看看神在人中间所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很明确的知道说这些话的人是没有道理，并且是非常非常的愚昧和无知。神把那个约纳人的门打开，神并不是在那里说打开就打开，而是当神要打开这一个约纳人的门的时候，神自己要付了何等的代价。是神付了那个代价，那些代价是人任何一个人都付不起的。然后神就告诉人说，代价我该替你们付了，门就为你们打开了，你们进来吧。你们若进来，你所有的难处都解决了，如果不进来的话，那我虽然为你们付了代价，但是你们就享用不到，因为你们不来接受，你们自己就要承担那一个结果。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打开那个门的时候是有一段这样的经历的，这一段的经历不是人所能承担的， 但是神替人做好。所以等到神的时间到了，神要按照他的公义来判断的时候，人怎么可以说神不公平？怎么可以说是神很残酷？这个是毫无道理的。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按照神的话说，他们就接受了。许许多多地方的神的儿女们都是这样，神怎么说他们怎么接受了。所以他们在极大的困苦的中间，他们仍旧忍耐等待，等待神的那个日子。但是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来，他们没有把握。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有把握，那就是这个日子一定要来，也许很遥远，但无论怎么遥远，总有来的那一天。来的那一天一显出来，感谢主，神的作为就显明了。一面是神公义的追讨，一面是恩典的丰富的显出。那么当保罗跟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们交通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引下去说了一些话。那这些话是非常非常有意思。我们有些时候因为觉得那些字句太熟了，我们就忽略了这些字句的里头所带给我们要领会的那一些恩惠和神的作为。那我们看看十一节，保罗就说了，因此又是一个连接词。什么因此呢？乃是因着上文字所说的，神到了那一天要显明，他要追讨那些抵挡神的人的罪过，也要显明神的荣耀在属神的人的身上。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保罗就说，我就常常为你们祷告。祷告什么呢？他说，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好，这里保罗为着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们祷告这两件大事。我插出去说一些话。好多时候神儿女们的祷告不是说他们没有祷告，而是说他们的祷告太狭窄了，只是停留在人眼前的那些需要的上面。所以你看到许许多多人的祷告，祷告来祷告去，没有脱出眼前的需要。但弟兄姊妹，你看保罗在这里这个祷告，你说他大，的确是很大；你说他小，他绝对不是小事。你看头一件事情，他说常常祷告，愿意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他的恩所蒙的召。弟兄姊妹们，我们上一次已经提了，我们在神面前是神看我们配而已，事实上我们是不配的。因为很简单，弟兄姊妹，您了解，我们的出身是尘土，我们的经历是顶撞神。那么像这样的，是这样品质的人，神竟然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个恩召，召我们进入他的工作，这一个工作的结果乃是叫我们与他相似。 那也就是说，等到有一天我们不再属土，神是属灵的，属天的，我们也属灵，我们也属天。神是荣耀的，我们是一直顶撞神而下到极大的卑微的里边，卑微到神的话说，连我们放在天平上，我们只不过是天平上的一粒微尘，完全不起作用的。但是神却把我们放在他无限的丰富的里面，就是神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成了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说我们这些人怎么配呢？你怎么能说我们配呢？就算我们接受了这个结果，我们回头看我们自己的出身和经历，我们都要承认说我们不配。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一个点。那现在你看保罗在祷告的里面，他说我常常为你们祷告，愿意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恩召。这个看配跟算配是同一样，本来不配算你配，本来不配看你配，是同样的一件事。但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件事情，虽然我们永远是不配，但是神在不配的人身上做到一个地步，看我们是配。那因此我们从不配到看为配的这一段的经历的里头，我们不能不留意了。神怎么看我们配呢？当然我们知道那是神的怜悯，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是基督使我们在神面前给看为配。但是在基督里有一个地位的问题在哪里，也有一个实际的事实在哪里。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把我们牵进基督里，这个在地位上没有问题了。那但是在地位上并不等于解决全部的问题，这地位上只是解决神可以在我们身上按照他的旨意做工，我们有这个资格，神可以在我们身上做工。但是我们让神做工，让到一个什么的光景呢？是全部的让神来做工，还是只是局部的让神来做工呢？这个就决定了我们在神的面前，在基督里的那个实际。现在保罗在这里，他祷告的乃是要向神的儿女们真真实实的能让神全然的做工在神的儿女们的身上。那我们感谢神，让神这样做工做到一个地步，他们照着神的旨意所定规的，把神所要给人的全都接受过来。那到了这样的地步，就是保罗在这里所提的，愿神看我们配得过他给我们的恩召。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大事。我们上神为自己求，求什么呢？求今天的好处，当然神不会说你求错了，神说我也愿意为你预备和安排，但是我为你预备和安排的是远超过这一些。你有没有想到要向我要呢？ 我想我们的神常常在等候我们这样向他要。要什么呢？就是要这个。等到我们的神的儿子他在荣耀里显现的时候，神看我们配得着他的儿子。我们真的是需要主的怜悯给我们看到这一个。我们说配得着神的儿子是怎么配呢？是配把神儿子的所有都接过来成为我们的所有。我们称颂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巴不得神的儿女们真真实实的会在祷告的里边上神求的那么高的事。我们上神这样求，神绝对不会说你太贪心了，你怎么胃口那么大，连我的所有你都要。但是我们感谢神，神一定不说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真会这样向神求，神如果要回答我们的话，他就会说你终究领会我的心意了，你会向我要我所有的一切了。弟兄姊妹们，你留意到我们的主在提醒门徒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就眼前所有的好处都要给你们的。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关键吗？我们常常被给眼见的事物来遮蔽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只觉得眼前我们所要应付的这重分量很重。重的一个地步我们几乎承担不起，所以神啊，你非要替我们解决不可。但神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若是能得着神的自己，那我们现在所感觉的那些有重量的东西啊，就轻省了，就失去了重量了。那这也就是这里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们说，我常常为你们祷告，让你们实实在在的在神眼前给他看为配。配什么呢？配得上他所给的恩召。那这个是 一面。另外一面呢，我们也又留意了，我们接受神的那个恩召，这个恩召能不能在我们身上做成功呢？那个关键在哪里呢？那个关键是在神要得着做工的条件。那我们留意这里边，刚才我提的第二件事，他第二件事就是说，一面神看他们配，同时呢神又用大能来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和在信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里边有两方面，这两方面都要连接在一起。头一方面是神的大能，第二方面是人让出地位来给神做工。我们先看头一样，我们常常提属灵的事情，或者说是神计划里边的事情，神要做的事情只有神自己才能做得好，也只有神自己才可以做得成功。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去把神所要做的做成功的，我们只不过是在神做工的过程的里边，在那里好像陪着神， 或者说给神用着我们去成就神所要做的。但是那个动力那个成功的原因完全是在神的自己。那这一点是我们常常提到的。现在我们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问题了。是我们接受一个恩召，我们知道那个恩召的内容，我们也羡慕这个恩召能按照神的安排完全的做成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只能羡慕，我们只能在那里相信。正如下文所说的，你却没有办法替我们自己来做成功那件事。因为要做成功那一件事情，只有神自己，只有神自己。那比方我们看一些比较突出的例子，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读到但以理书，在但以理书的里面，我们读到但以理自己的经历，也读到他三个朋友的经历，那这些经历都是火炼的经历。假如说有一天我们落到但以理或者和他的三个朋友所在的那一种光景里，而那一种光景乃是为着显出神的荣耀和神自己的那一个能力的。好了，我们给放在那个环境里，你回头想想，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你扔到狮子坑里边，你只能站在那里等着那个，看着那个狮子靠近你，你不能做什么。你就是大声的喊，不许你过来，他还是要过来，你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如果丢我们到火窑的里面去的话，恐怕还没有到火窑底，我们这个头发身上的皮肤都已经焦了，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能做。许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觉，以为我们在神所要做的事情上我们能做，我们可以替神做。神要做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去替神做。弟兄姊妹，现在基督教许多的人都是在这个路上走，以为我能替神做什么。错了，弟兄姊妹们，神所要做的事，神所要显明他自己的作为的事，只有神自己能做。但以理能脱离狮子坑，不是但以理自己能，是神封住狮子的口。三个朋友没有给火烧坏，连火窖的气火燎的气味都没有，不是因为他们有过人的特异功能，乃是完全因为是神的儿子陪着他们走过那一个环境。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说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看保罗在这里说，他在祷告里面求神用神自己的大能来成全你们所羡慕的，来成全你们所相信的。怎么能成全呢？神自己去做。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点，这是在神的那一方面。严格说起来，仍然是在人这一边。我们必须先要认定，除了神自己在那里做工，没有人能替神做工。 那然后了，接下去我们就要注意了，这个是就完完全全在我们人这一方面了。那在我们这一方面是什么呢？要让出地未来给神做工。换句话来说，就是说你要给神有做工的条件。弟兄姊妹，你注意在这，他怎么说呢？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我们这边有一个羡慕，成就我们信心里面所等候的，在我们这边有一个相信。那不管那个良善究竟包括有多少，反正是我们所羡慕的，也是神给我们所看见的，是神眼中看为好、看为对、看为美的事。也因着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我们把自己所摆上去的所有的你说工作也好、服事也好，我虽然不能做，但是我还是要做，但是我不用我自己的手做，我是用信心来跟上神所要做的。那在这种光景的底下，神就有条件做工。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不留心这一个，我们常常是知道神要做工，但是我们却不让神做工。不让神做工，那有好多方面的情形，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不了，不要麻烦神了，我自己可以解决了，那这个是信任自己了。那有一些有一些情形，就刚好翻过来，哎呀，事情大的那么大，我怎么做得了？算了吧，放弃了。也不要做了。那还有各种各样的情形。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不留意到这一样，神做工常不是常常，而是一定要得着人的配合。如果人不配合神，神就不做。那人配合神，就是人是跟着神所要做的去走，不是人在那里走自己的路，然后求神来加添力量，求神来扶持，求神来拯救，不是。是看见神所要做的，就走上神所要做的那一个路上面。那在这样的光景的底下，神就有条件来做工，神就要做工。那我想弟兄姊妹还要再温习一下我们从前所提过的事情，为什么神一定要人配合他才做工呢？我们不能不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神在起初造人的时候，把地的权柄交了给人，所以神自己守他的信实，神在地上要做工的时候，他就要得着人的同情。人如果不与神表同情，神就宁愿暂时的不做。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是从旧约一直看到新约，我们都看到这个光景，神总是找到有人与他同心表同情，神就伸出手来做工。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提到的，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就是在天上已经捆绑了的那件事。那现在我们看一些历史的事，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就领着他们离开埃及，那一直走到红海边，走到红海边， 那是神领他们走的。原来他们不走那个路程，原来他们是走靠近地中海这一边，沿着腓力士人的路，就是沿着地中海海边往北去，那就进入迦南。但是神在他们走了一段路的时候，就把他们领回旷野，不叫他们走那一边，是神领他们走的。但是领他们走到旷野的时候，你要进迦南就必须要经过红海。那现在来到红海了，怎么渡过红海呢？这已经是一个难题。也就在这一个时候，法老又变了心，他就觉得我为什么我那么笨，竟放这些以色列人走？听说他们走进旷野，他说他们迷路了，他们不应该走到那里，他们应该是从腓力士人的路上去就对，怎么跑到那个旷野的里边去呢？他们迷路了，好，这是好机会，我们去把他们追回来。那所以当以色列人到了红海边上，前面没有路，也不知道怎样去渡海的时候，后面的追兵来了。哎呀，当时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弟兄姊妹们都记得了，如果你读过出埃及记，他们就在那里哭了喊了啊，他们就在那里埋怨了，埋怨摩西，你怎么要把我们领出来？难道在埃及我们没有坟地啊？要把我们领到这里来啊？我们要死在这个旷野啊？那摩西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到神的面前去，神就告诉他说，你告诉百姓安静，不要吵，一点声音都不必发出来，只用你的眼睛来瞪着看看我今日要为你们成就何等的大事。那弟兄姊妹，你看他们过红海就是这样过了，怎么过呢？神让他们过。那他们过红海是不是只有神能做呢？是。但是如果以色列人在当时一直吵下去，一直埋怨下去，神做不做这一个呢？虽然我们不必做假设，但是我们很清楚看见神叫他们看见神做的大奇事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摆在前头，你们履行这个条件，我就做底下的大事。那什么条件呢？不要作声，不要吵。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与神配合，路是一定要往前去，但是现在好像没有路的时候，你也不要吵，也不要埋怨，你就在那里看神怎么做他所要做的工。哦，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因着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所经过的那些受遣他的经历，保罗就为他们祷告，祷告让他们一直在神的面前，不离开这样的地位，不离开这样的仰望，就是在那里默然的去看神做成他所要做的。感谢主，在保罗这一个祷告的里面，给我们看见神要做的工只有他能做，但神在做他要做的工的时候，神要得着人的配合，人配合神就做工。 那所以保罗现在提的是这祷告，为着他们的祷告是什么？是让求神给他们知道一直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感谢神。那这个是他们那个属灵的经历的过程，保罗求神让他们在这个属灵的经历的过程的里边一直站队在他们该站的地位上，然后就带他们去看见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就是大事了，真的是大事了。因为接下去他的祷告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啊，主耶稣的名啊，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在他身上也得荣耀。那弟兄姊妹们，留意这一个，这里边就说到主因着我们得荣耀，主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是主用着我们来显明他的荣耀。那也就是说，神的荣耀，主的荣耀成了我们的荣耀。因为是神的荣耀透过我们发表出来，那这个就是到了结局了。我想弟兄姊妹，你别忘了十一节所说，第十节所说的那日子，显为稀奇的那日子。那是我们今天晚上所交通的这部分的话语，都是在那日子里面发生的。那神的荣耀显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哦，对不起，是我们显明主的荣耀。很简单的一些事实。到了那一天开始的时候，神的旨意就成就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就从属土的成为属天的了，我们都从卑微的成为荣耀的了，我们就从贫乏的成了那个丰盛的了，我们就像就从那个在神的形象里堕落的人回复到神的形象里边去了。那弟兄姊妹，你看呢，那这些事情都要发生在我们身上。那因此从我们身上所发表出来的是什么？就是神，就是神主，我们的主的荣耀。这个荣耀里面包括什么成分呢？包括他的能力，包括他的智慧，包括他的公义，包括他的圣洁，包括他的怜悯，包括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引领。如果没有这一些，我们这些人不可能成为基督荣耀的显出的。但是感谢神，就是因着在那一个属灵的经历里，我们一直承认神啊，你要自己做成你所要做的工，我们不管怎样，我们都跟随你的脚踪，让你可以用着我们来成全你所要做的。感谢主，他们一直是这样的走过的时候，走到了终点，那就显出了这一个基督的荣耀，主耶稣的荣耀就透过我们这些从土里出来的人显出来了。这是一面。另一面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也在他身上得荣耀，这个是中文的翻译，原文里边就没有生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确实有这个含义。 你们就借着他的也得了荣耀。那这一点弟兄姊妹你要看准了，上面的那个是我们发表神的荣耀，现在这里所说的是我们有了荣耀，我们发表主的荣耀，那个荣耀还不是我们的，只不过是一个器皿，我们是这样的把他的荣耀发表出来，但是这个荣耀不是我们的，我们没有。但下一句话呢就说到了我们也有了，因为我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了，我们是在感谢神，我们也借着我们的主叫我们得荣耀了。这一个荣耀乃是我们完全的向主。弟兄姊妹们，我们留意到，我们也常常提说到，神要在他儿子里头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这个就是说到我们得了神的儿子作为我们的荣耀。这我再重复的再说这一个，我盼望弟兄姊妹们很明确的把握这一个区别。神要用着我们去彰显他的荣耀，这是一件事。那当我们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并不等于我们已经有了神的荣耀，或者说我们成了神的荣耀，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在那里显明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丰富是如何的丰富，他的荣耀是怎样的荣耀，他的智慧是怎样的绝顶，我们只是在那里显明。我们显明过了以后，我们仍然是那个器皿，如果把神的那一份拿开，我们就是那个空的器皿，我们没什么。但是感谢神，神所做的不是单单叫我们只是作为他荣耀彰显的器皿，他也叫我们成为他的荣耀。叫我们成为他的荣耀，就是说他的荣耀要成为我们的荣耀，成为我们所有的，是我们成了荣耀了。那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荣耀乃是基督神的儿子成了我们的荣耀，我们有了他，我们就有了这个荣耀，而不只是一个器皿来盛装一下。感谢神，这个是实在太宝贝了。但是我也虽然中文虽然在希腊文里边没有那个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字句，但确实有这样的意思，你借着它，你透过它，你经过它，我们感谢主。但中文就说也在他身上，好像也把我们的心思带到我们给接到神儿子那里作为他的身体，这就引我们进入到那个教会的奥秘的里边去。这一个奥秘乃是神儿子的荣耀成了我们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这一点是非常宝贝的，宝贝的在什么地方呢？宝贝的乃是说，就在上文所提到的，我们怎么在主面前给主看我们是配，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件事。如果就着我们的本相，我们永远不配，但是就着我们那个属灵的经历走过的那一段的路程所引出来的结果，神看我们配，因为我们得着了神的儿子做我们的所有，不仅是只是做我们的救主叫我们得救， 乃是得着他做我们的丰满，就成为我们的产业。感谢主，这一切伟大的确是伟大，荣耀的确是荣耀，但是宝贝的是什么呢？它的根源。这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叫主的荣耀和主成了我们的荣耀，这一个事实它的根源在哪里？它的根源乃是在神自己的旨意。说接下去底下就说了，都照着我们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这是说到这些事情完成的那一个根据。这个根据是神的恩典，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那 说到恩典，弟兄姊妹都知道，就是说我们从神那里接受我们所不配得的，这是恩典。但是这个只是说出这个经历所以能完成的那一个根据。但是现在我们要追下去的呢，就不仅是这一个荣耀的事实是怎么完成，而是这一个事实是根据什么可以完成。如果说他完成的根据是恩典，那么他能完成那个根据呢？乃是神的脸，是神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因为神在起初定规的时候，神就是定规要做成这件事，所以神就按照他起初的这个定义来完成他这件事。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又要把它很明确的把它掌握住。从这一个荣耀的事实的完成来说，那是恩典引进来的，就是神做供应，神做工的结果来完成这一个荣耀的事。但是这个荣耀的事怎么会发生呢？乃是因为神在创世以前他所定规的那个旨意。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在那样极大的难处的里头，他们仍然坚强的站立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看见。看见什么呢？看见神这一个荣耀的旨意的完成，也看到这个荣耀的旨意的完成是神负责去做成的。那因此他们在那一段日子的里头仍旧是非常的喜乐的站立在主的面前。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我们明明看见在他们里边还有一些事情不够明确，还是有点疑惑。说两封书信保罗都是给他们解决一些心思上的疑惑，但是正因为他们心思上有一些疑惑，但是没有影响他们对主的跟随，没有影响他们在主的路上往后退，这就显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当年所显出的那个属灵的价值和意义。有一些读圣经的人说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指出帖撒罗尼迦教会是称为模范的教会，我不知道他们这样的下的结论是根据什么。很可能就是 在极大的困难里头，他们仍维持着他们的信望爱，非常可能是这个。但是我个人觉得，他们那个属灵上的宝贝，或者是他们属灵的价值和意义，是那样的明显又重大，乃是因为他们看准了神的恩召的那一个整个完整的事实。虽然在整个完整的事实里边，对他们来说，他们还有一些小问题，存着疑惑的心，但是他们没有让这些疑惑来改变他们对神的跟随，对主的拣选，这是他们的宝贝。前书我们看到他们的疑惑是一些死去了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将来怎么见神，这是他们的疑惑，他们不够明白的地方，他们不因着那一些不明白而放弃跟随主。后书你看到第二章开始，我们就留意到了保罗用第一章那么许多的话说到他们在主的面前的那个跟随主的路，乃是指明他们这样跟随主是对的，虽然有一些小问题要弄清楚，但是你先要把自己放在对的地位上，才去弄清楚那些小问题。那后书里面所说他们的小问题是什么呢？他们都知道主要在荣耀里降临，主要把他们领进荣耀里，但是有人在那边给他们一些错误的教导，说主已经来过了，你们都在主没份了，那究竟是合不是呢？他们就落在一个疑惑的里头，但是他们没有因着这样的一个疑惑改变他们对主的跟随，他们把这个疑问带到保罗那里寻求交通。感谢主，神的灵就用着保罗把他们带到神的那个作为的里面去，让他们看得更清楚更准确。我们感谢神，帖撒罗尼迦教会所经历过的事情，是每一个世代里边的教会或多或少都会碰上的，我们也不例外。但是我们感谢主，他把帖撒罗尼迦书赏赐给我们，叫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跟随主的道路。我们敬拜主。我想今天晚上我就和弟兄姊妹交通到这儿。